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互动。当世界还没有从中国制有毒食品、药品、玩具等的惊恐当中回过神来之际，3月13日 CNN 的头条新闻又给世人带来了新的头疼的问题，中国制的热门电子产品带毒。从 iPad 到 GPS 再到数码相框，一个不留神，你的密码和个人信息资料就会神不知鬼不觉地被盗取。中国制有毒产品为什么会渗透到如此广的范围、如此深的领域呢？我们今天就请本台特约评论员杰森先生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话题。杰森你好。
玉玉你好。
CNN 呢13号的文章是在头版头条啊，
对，
关注这个中国的电子产品带毒的问题。
对。
那这个问题是今天才发现的吗？
其实不是的，就是说呢，这个所谓中国制的电子产品带病毒，而这个病毒又是以窃取这个最终用户这个信息为目的的这样的事件呢，在此之前也发生过。当然它不一定是说这个，那就是用消费品这种电子产品，比如说在这去年11月份在台湾广泛报道的由美国品牌的 Maxter 这种 500G 的这种便携式硬盘里头，你插上去以后呢，就立刻会有病毒感染的机子，同时呢把你这个机子里头的个人信息传到北京的一个网站上。就是整个来说的还有包括就是其他的一些就是电子产品在其他领域也有相关的报道。整个来说的话呢，就是甚至我们可以追溯到去年9月份在全球广泛的报道，就是呢怀疑就是各国政府，包括美国的军方，德国的政府，还有澳大利亚的政府，还有那个新西兰的政府，还有加拿大的政府，都发现他们的这个政府网站、军方网站被这个来自中国的，就最终追溯到中国的这个黑客窃取了很多信息。当然不是国家机密的信息，但是确实是有关非常敏感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呢，当然这个事情你看着是孤立的，但是实际上它的性质是一致的，都是以窃取信息为目的的这种以黑客手段，来窃取信息为目的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整个来说呢，当然西方媒体对于中国的这种认识总是不是那么全面，所以他看这些事情他就孤立报道，所以说呢，他每次都是一个崭新的一个新闻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实际上在我们看呢，这些事情是一个有联系的，他们没有看到呢这些事情背后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根本因素。这个因素就是说呢，实际上在中国互联网这么十几年发展过程中，完全是在中共的一手监控下走的。中共在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坚持黑白两道共同走的道路在走，就是白道当然就知道，就是通常的互联网，不管是民用互联网、商用互联网，大家通常利益的新闻、读新闻、发 email 这样的概念，
正常的途径。
但是同时他中共也一直在坚持走这种黑道的道路，就是黑客的道路。
比如说黑客的道路，
他用互联网他也达到他自己的目的，比如说就其中包括针对他的这个就是政治敌人，比如说不管是法轮功还是这个一些民运人士，就发这个病毒感攻击，另外也用一些类似黑客的技术去监控中国的所有互联网的这种通讯，保证对它的信息过滤等等。这样的话呢，就是中国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互联网是一直是黑白两道都在走的，所以说只是中国现在这个电子产品在世界上广泛的这种被认知了以后呢，中国内在的这种黑道的因素才国际上越来越被认识到了。他们惊讶，事实上就是某种意义上讲呢，不该那么惊讶，因为这是一个就是这个脓它总是要流出来的。
但是呢你刚才谈到的这个呢，我觉得可以理解的，就是说它官方啊，比如说攻击其他国家的一些政府啊、军队的这些网站哈，或者是说有意识的去窃取什么情报，这个可能会比较理，就算是一种间谍行为吧，
对对对，
可能也会能够被理解和
对对对
会了解它是有这样的目的。但是你想，作为这种热门的电子产品是 iPad 的这种哈，然后这个 GPS 这种就是普通的消费者的这种电子产品也带毒，那么谁来干这个事？难道官方也会做这个事吗？
这个事情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就是中国很多事情的话呢，就是说呢，它实际上有一个中共本身对中国社会是严密控制的。如果这个事情在中国能非常广泛的发，就是民间做去的话呢，那么其中中共有他的认识在里头，有他的一个意志在里头。某种意义上讲，他某种意义上至少是个放纵。我们可以这么看这个问题，当然就是说呢，我们知道就是从表层来看的话呢，窃取就目前互联网这个商务发展非常这个蓬勃，全世界各地都是互联网的商务是就是每年都是翻倍的往上走。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知道互联网你买东西就是刷个信，改个信用卡信息，东西就钱就账付就付了。所以说呢，在这个目前这个互联网时代的话呢，个人的信息就是财富。所以说中国我们知道有大量的一个就是说呢，中世界个人就是资讯信息 财经信息的一个集散地。
嗯，
中国我们知道，就是说前一段时间纽约抓了一批这个在就是 Flushing 那个 Queens 抓了一批中国这个贩卖这个就是假信用卡的这个集团。
嗯，
实际上这个集团的运作方式就是用中国本地的黑客，用黑客技术全世界搜集个人的这种财经信息，然后呢把这个财经信息呢做成假的这种就是个人这个 identification 的，包括信用卡，然后用这个钱寄到中美国，在美国由人用这个假信用卡消费，最后呢把这个最终的产品在网上再廉价出售，整个是形成了一套连接，中间最关键的环节呢就有窃取个人信息然后转化成财富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某种意义上讲，这些黑客就是比如说我把那个 iPad放上纸上读以后呢，你插进去把你个人信息偷到以后呢，那么这个信息传到中国，他就可以用这个信息盗取你的信用卡信号信息，最后呢用你的信用卡来盗取就是盗买东西。
实际上这个热门电子产品它带毒，它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窃取你的资料，
表面是有这种就是窃取你资料，最终达到它商业目的，
商业的目的，比如说像你刚才讲到的
商业经济犯罪，
伪造这种信用卡这种东西。
对，这是一个就是说很关键。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要看到另外一点，
嗯，
这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呢，这个过程中的话，它是一个整个就是不是一次两次发生的，是多次发生。
嗯，
而且呢，发生的这个范围之广也非常让人惊讶。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知道中共是这种各个环节是严密控制的。
嗯，
它如果它这么放纵再走的话呢，不由得让我想到，就是说呢，实际上它会不会有中共借此探路的观念？比如说呢，
怎么讲？什么叫探路？对，
就比如说他，因为中国我们知道早期他前几年出现一个超限战的概念，他就说呢，如果在现在一个信息极度发达、互联网极度发达的社会里头，未来的战争事实上其中有很大的成分是电子攻击。那么在这样的过程中呢，他事实上的说，就是大量的电子产品都是中国制造的了。
嗯，
那么他就想问一个问题：如果这些产品我在中间放上我想放的东西，在世界什么时候能发现？在发现之前我能获得多少信息？他官方他不敢直接做这事，那么他纵容一些民间的这种犯罪团伙去做的时候，但是他中间他的这个他这想做到的这个信息才能拿到，他比如说他通过观察这些人所做的事情，最终他可能能获取到，比如说哦这个事情他们与这样的技术去做了，这个技术成功了，那个技术没成功，这个技术呢多长时间才被发现，发现之前已经拿到了多少信息。这时候呢，对于一个国家，他如果未来想用这样的作为商业就是军事攻击方面呢，这是个巨大的一个资源。
但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可能也只限于一种推测或者有这种可能吧。
嗯，我是这么看这个事儿的，就是呢，中国互联网和其他国家的任何互联网都不一样。中共在互联网的发展中呢，已经投入上百亿在监控互联网，中国有上十万的这个网警。
嗯，
中共在这个就是说，如果他想控制的领域里头，比如说法轮功的信息，你想发个 email 你是不可能发过去的，你想浏览法轮功的网站你是看不到的，所有这些信息他是一个包一个包的看你的，就是不是有这样的数据，有这样的信息他来做。另外我再举一个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呢，他为了商业利益他也可以花力气去控制你。比如说我们知道中国这个电信是国家的国企，但是你要用互联网打电话可以免费给国际任何打。
对，
为了保护电信的利益，电信就是在它的整个互联网上监测你是不是用了这种 VoIP， 就是说网上电话的这样数据包，如果是这样立刻给你 drop。 所以说如果没有中国特制的这种网上电话的材料，你在中国是打不了电话的。因为所有的这个互联网这个中间的这种底层非常底层的数据信息它都一个一个过滤的。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而这个中国黑客如果黑客要攻击这个就是说国外的这个网站的话呢，他要采取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叫 scan， 就是说要花几天甚至半几个月的时间去便利国外的这个网站。如果你在美国做这样的事儿的话呢，你的那个互联网提供商很快就会给你发警告信。
嗯，
但是在中国的话呢，在那么严密的情况下他能纵容你这么做。某种上讲呢，对于你如果一般人来说呢，好像是中共一个忽略，但是对于我们就非常明白技术的人的话，我至少可以说他是没管，他是有，或者说到底是有意没管还是无意没管，从我一贯的观察来说，我想他是有意没管。
嗯，就是说他要管完全能够控制得住，
他从技术上一定能控制住这样的东西。
嗯，
所以在我看来的话呢，这个事情呢，中共纵容的成分有非常大的因素。当然前段时间我们谈到这各国侵入各国政府网站军方网站窃取信息的时候，这个没有任何的经济利益在里头。那么谁做这个事儿，谁有动力做这个事儿，那么非常明显是谁有这个动力在做这个事。
嗯，那是从商业角度来讲，如果是一些犯罪团伙在做这些事情，那他这不法商人其实什么时候都有了哈，可能在国外也都不少见他可能违反道德呀违反道义的一些事情。那么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就那么严重呢？
这个事儿对于中国的就老百姓，我们不说中对中共有什么影响，对于中国老百姓真是未来影响非常大。我们知道，随着中国整个这个材料原材料的提高，消能源的价格的提高，然后加上人力的提高，中国作为一个制造世界工厂的这个地位已经动摇了。我们知道，前段时间整个就是珠江三角洲整个地区上万家企业都已经小加工企业都已经关门了。
嗯，
很多人说中国依靠这种出加工
密集型的
劳动力这样的一个时代几乎已经过去，中国要往高科技这个时代走，要以这种高科技产品电子产品为加工这个产品，就是这种产品作为中国下一次发展动力。但是如果在中国制造这个低层的制造，比如说玩具或者说是家具这样的行业已经被这个非常人打问号的时候呢，这时候中国未来经济提网，也就是高科技产品电子产品，如果这时候你再加上病毒又被人再次打上问号，对你的整个质量，对你的信誉，对你的整个这个民族道德打上问号的时候，那么你是不是在断送中国整个未来发展的前途呢？换句话说呢，就是说呢，整个中国未来下一个阶段的发展的根本的动力，你都有可能在因为这种目前这样的一个运作，就是说非常规的黑客运作，使得中国整个这个前途都受影响。所以说我个人感觉的话呢，这个事情某种上讲是中共纵容为了他个人利益，就是整个政党力量，比如说是窃取国外的这个机密，通过这样的试探各种这样的黑客技术来攻击海外的，比如说包括法轮功或者民运团体的这种技术。那么呢，有这样的他个人的一个因素在，但是与此同时的话呢，他所鼓励下的这种不法的商业分子，就是这种分子做这种事情，就是又在断送中国啊民族未来的这种进一步的这个发展，经济发展。
就是说实际上电子毒的问题对中华民族的未来的发展的影响
是非常大的，
可能比那个有毒的食品啊有毒的药品的这种危害性更大一些。
对，是的。有人说呢，你说我的玩具不好，那正好我们正好不想生产这东西了，我让我的工业转型，我们正好不想生产这种低廉的鞋了，我们就往未来往高科技产品走，往这个电子产品走。那么如果像这个电子毒这样的进一步在国际泛滥的话呢，那么实际上是在打击中国未来的这种产业动向。
这的确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么这种电子毒呢在中国大陆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中国目前这个黑客泛滥的是非常严重，中国互联网这个机子染毒的比例极其高。这个你实际上这个 Google 就是说呢，它有一个技术，就是说呢，如果它自动的分析每一个网页是不是有病毒，你去 search 中国的网页的时候，你发现很多网页 Google 都会给你一个警告，说
这个我也遇到，
如果你访问这个网页有可能会
损害你的机子，对，就是一种警告，说你这个机器。
整个来说呢，这个事情在中国是普遍存在的，而且呢，中国就是说呢，很多人报道就是说呢，因为中国网民他接触互联网时间还比较短，这个我维护意识也比较少，再上整个互联网中国互联网大量存在的，你只要学上一个星期，你就可以初级的开始黑客别人的机子了。整个这个技术普遍存在，中国又是中共政府
放开来
再搞这个东西，甚至中共军方也在研究这样的东西。整个全民对于黑客又没有一个道德的一个约束力，因为中国没有道德基准，没有一个道德底线，所以说整个中国黑客问题的话呢，实际上在中国内部已经是毒害的非常厉害。为什么中国的电子商务一直不敢走像西方这样的纯这种就是说呢信用卡这个制度，一直还都是用中间一个中介做这个金钱交易，实际上某种意义上这是中国对中国的这种电子商务一个最大的一个制约，这是因为中国整体这种设网络这个秩序造成的，网络巨大的黑客这个和黑客这个
而且道德也是一个
非常大的
一个问题。
所以说呢，道德最终会影响制约中国经济发展，这是我们反复说的一个话题。
那么面对这种情况的话，国际社会有什么办法吗？难道束手无策？
面对这样的问题的话呢，我想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认识的话呢，始终不能透彻的认识中国的问题本质在哪里。就是呢，中国它总是说啊，今天又出了一个毒玩具，明天又出了个毒食品，后天又出了个电子产品也在毒，他只是说中国怎么这么不忘了放心呢，他没有看到这个问题最终的本质是什么，是什么东西在导致这一切，为什么这个东西反复解决不了，为什么有一个看似很强大的政府，他可以随便的那个就是说杀人就杀人，说开枪就开枪的一个政府，他却管不了这样的事儿。实际上这是一个问题，就是我想西方社会应该反复考虑考虑，你到底是在跟中国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在交往在交易，对于这样的政府他未来可以给你带来什么，他给社会也带来什么。所以
这个问题的确是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那好了，我们节目时间又到了，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